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今天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嘉宾啊，他也是我们良院里面的老师。上一期请大家去猜猜，不知道你猜不猜到哈？坐在我旁边就是英言老师。英言老师你好。
弟兄姊妹平安，嘉怡老师平安。今天呢，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婚姻与性这个题目。希伯来书13:4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出来了，就是神设计婚姻，同时也赐下性的需要，使男女在婚姻中能够享受亲密的关系。可是呢，不少信徒对性有个误解，让性生活出现了问题，严重的话呢，甚至影响整个婚姻的关系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英言老师来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英言老师他已经结婚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分享里面，让我们可以怎么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与家庭，在这一块里呢，也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提醒和帮助啊。
嗯，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刚才说我们有人对性有一些误会，其实我们说有三个方面。我们说婚姻的关系常常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出现问题的夫妇，50%-85%他们同样在这个性事方面也有困难。性跟亲密的夫妇关系我们说是紧紧相连，不能够分割的。如果将性跟爱两样分开来看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个是受到这个希腊时代二元哲学跟西方禁欲的思想影响。因为这样的思想，他们认为肉体会败坏衰残，灵魂才是永久不灭的。他们认为肉体情欲是属于比较低下的层面，强调精神契合才是高贵的。
嗯，嘉老师，我们说到对性的误解。
嗯，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尴尬或者是对性知识的贫乏。
嗯，
因为不知道，所以呢不明白，所以呢就避谈性的需要。虽然我们说啊，今天社会好像性开放了，对这个问题不再避忌了，可是呢正确的性知识却是很贫乏的。
嗯，
更加不懂得从圣经的角度来怎么样看性这个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呢，很多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或者是进入婚姻里面对性有不少的困扰。什么是那个正常的性行为呢？什么才是犯罪呢？夫妻之间怎么样协调性生活等等，这些烦恼了，他们都不敢跟人谈，不敢讲，他们就把这些问题都放在心里面了，也没有途径可以查询或者是做出讨论。所以有些人我听说过，就是结婚很多年了，也不能直接跟对方谈论性的事情，
嗯，
以致性生活一直得不到那个满足，也不敢说出来。曾经有一些案例啊，有些年轻人他们夫妻俩结婚超过一年了，
嗯，
也不能够成功的行房，
嗯，
或者是结婚两年了仍然没有啊同房这个行动，我们觉得哎很奇怪。可是这个是真的案例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原因就是不懂，因为不懂呢，所以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惧还有担心，
嗯，
可是呢也不敢跟别人谈，
所以这样就影响他们的这个夫妻在性关系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协调吧。
嗯嗯。
第二方面的误解，我们说是错误的认为性是不道德的。
嗯，
有一些教会他们高举爱，对性这方面他们采取一个就是贬低甚至我们说是否定的态度，他们也会把这种观念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信徒。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不单是教会的领袖啊，还有教会的信徒，他们都一同否定性的需要，认为性就等于一些羞耻啊、不正经啊、污秽啦、不道德的，所以不敢想也不会说。遇到一些障碍或者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敢拿出来去处理。夫妻两个人不但不能够享受肉体的亲密关系，性生活最后更变成了好像一个单纯的一个责任，就是例行公事，就是每一天都要怎样做的啦，可能就是什么时间要怎样做啦，就是一个好像是例行公事，好像呢也是一个情欲的发泄，甚至我们说成为一个苦差吧。
第三方面的误解是什么呢？就是呢，过分的渲染性的需要啊，无论是生理的需要或者其他理由，有些人呢把性无限的扩大，认为呢人是与生俱来就有性的需要，好像是人需要食物吗？我就每一天我想起来我就去找那个食物来吃，所以呢，就当性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应该尽量的得到这一方面的满足，这种看法呢，让不少婚前婚外性行为出现，还没有到达那个婚姻或者是在婚姻里面得不到满足，就我在外面找一个可以满足我的途径。可是呢，这种想法呢，对很多人婚姻造成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些人呢，可能他躲在房间里面看那个色情那个电影啊，嫖妓、自慰等等，这些呢，对婚姻里面的性关系不但没有帮助，还有就是带来极大的伤害。
对，其实我们说婚姻跟性不是一个分割的，他们可以说是一个套餐，不可以分开来看，是两样的东西。而且我们说在婚姻里面的性是代表着我们两个人的结连，是一种很亲密的沟通方式，透过这种亲密的关系，夫妻两个人之间可以更深入的认识认定和彼此的委身。这里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看婚姻与性吧。第一方面，性与爱在创造的时候是一体的，创世纪2:24-25，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却身露体，并不羞耻。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很清楚地说明婚姻两个人要成为一体，乃是一个整体的联合，两个个体合为一个一体，包括身心灵。所以夫妻二人去身露体，不羞耻，彼此坦诚以对，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全然地付出，这是婚姻关系中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觉得我们说很羞耻的地方。
对，其实呢，圣经里面也看心跟爱是可以享受的婚姻之乐。我们看雅各书7:6，描述了男女爱情啊，包括呢生理的思想的还有情感的。其中呢，我们看到作者在里面表达二人在那个性爱欢好的那个情境啊，还有呢，在里面他描述的不是给人感觉是哎呀很不好意思的，他在里面描述是很美好的、和谐的、是欢乐的，也从来没有给我们的感觉是很造作的。还有呢，就是箴言书5:15-19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夫妻之间的性是让彼此更深入地欣赏和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这个配偶，借着这个性爱的那个关系，帮助大家建立更深厚的那个感情。第三方面呢， 性爱在婚姻之中其实呢是圣洁，还有就是忠诚的。我们看希伯来书13:4了，还有灵前7:2，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就是婚姻关系里面夫妻有责任满足对方的性需要的。性爱也只能够在婚姻关系里面发生，这个才是圣洁，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想要有性爱的对象跟关系，就必须要在结婚里面。所以呢，我们说婚前呢，婚外的不寻常的那个性行为呢，其实都不是神喜悦的东西来的。苟合行淫的人呢，本来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跟人通奸行淫的人的。他们既是人，他们的行为呢，对神跟对配偶是不忠的，他们的结局呢，就是神要审判他们。
对，神对这些不忠诚的性爱是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判断呢。好，我们来到第四方面，是性爱和谐，需要透过协商配合的。哥林多前书7:3-5，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好好去看看这段经文吧。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性爱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所以就需要彼此的协调，互相的配合，否则的话呢，两个人就很难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其实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个合宜这个形容吧，合宜的意思是喜爱，好的态度。无论丈夫跟妻子在两个人好合之事上，他们都要彼此的尊重，互相的取悦。性爱固然我们说不是单单满足单方面的要求或者需要，完全没有体恤负了对方的感受。我们说两个人既然已经成为一体，就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那经文节里带出的意思是，人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绝对的支配权，应该与对方有商有量，协调好怎样才进行。就算我们说有一方有充分的理由，他要暂时分房睡觉，不跟配偶一起的睡在一起，他也需要事先跟对方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情况需要，在对方同意理解的情况，也愿意配合的情况，这样之下他们才可以分房。
对了，
免得他们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给撒旦留了一个有机可乘的机会吧。
对，我们真的要小心在这一点里面。另外呢，圣经看婚姻与性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性爱是应该是互相认识彼此委身的一个机会。我们看见创世纪4:1里面有写同房这个字哈。这个字呢原意就是认识。为什么这样说呢？性爱不单单是生理感官享受，不单单是一时的快感，其实呢是一个永久的信任的关系里面完全的坦诚，完全的付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让对方可以认识自己，也可以让对方向自己委身，是一种很深入关系的契合。最后一个方面呢，创世纪1:27-28，还有诗篇128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性爱呢肯定有一个生命的延续。神赐给我们有婚姻是一个福气，那个福气呢就是赐福给二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把新的生命赐给这两个人，让人得着近前的后代。因此呢，神在婚姻里面借着两个人的亲密关系，让生命可以一直成存下去。当然了，生儿养女呢不是一个性爱的唯一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我们做这个性爱的事情也想着我因为我们要生孩子所以我们做，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目的而已。
我们看过圣经对婚姻与性的这些讨论以后，我们继续看看男女他们差异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性爱影响夫妇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也影响着两个人的性生活。
嗯，
但是我们说男女有别，男人女人他们对性的需要也有一些差距的。一旦不能够取得理解协调，也不能够对彼此的感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带来伤害吧。换句话说，要在婚姻里面得到性爱的满足，两个人必须互相的配合，为对方的需要做出考虑跟努力。刚才我说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图表哈，这里我们不用很详细的时间去再谈了，就是讲到一个男女差异的一些情况。弟兄姐妹，鼓励你有时间好好的去看看这个图表。这里的差异包括什么呢？性态、行为、气质、高潮，就是性爱里面有一些怎样的一个层面吧。或者在这里我们不说的时候呢，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看了以后呢，可以再来信跟我们去谈谈。
嗯，这里呢我们继续分享夫妻在性事上有困扰的情况哈。我们呢千万不要以为性是一个例外的附加的一个吸引力，不是，不是例外的。性其实呢是婚姻里面一个核心，是在共同生活里面成为向对方表达爱意最隐秘的、最宝贵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能够享受性爱的美妙并不是必然的事。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中需要努力付出和协调。好些夫妻呢在性事上面面对不少的困扰。下面呢我们尝试把夫妻在这方面的困扰分成五种的情况来说哈。第一个情况就是夫妻俩有压力和很疲倦。
对对对。
我们城市人呢生活很忙碌的哈，很大的压力，每一天我们工作的。灯疲力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来行房。根本没有办法享受新生活里面的美好。这些都是繁忙城市人生活那些夫妻常见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逃避问题啊。有些夫妻在性方面呢一直得不到满足，或者是呢可能觉得很满意，可是呢所有的问题满意不满意都把所有的问题放在心底里面。有些人呢因为尴尬觉得呢好像是男性哈，我们说怕被人取笑说哎呀你有病啊，你身体很弱啊，觉得呢一谈这些事情呢就好像对男性的尊严有影响。有些女性呢就怕被人指他们没有矜持了，不正经了，又觉得性就是男性方面责任我说不好，所以呢就逃避面对问题。可是呢往往就是越逃避呢带来的问题就越大。
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坦诚的去表达一下也是很好的。第三种的情况就是关系不好。夫妇的关系集结我们说影响对性事的兴趣与反应。当夫妻两个人关系出现张力，性也会成为彼此的表达发泄愤怒的途径。如果长期处在这个不和的状态里面，也不想跟对方接近，彼此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慢慢就变成僵化。第四种情况就是我们说是生理的困难吧。男性常常我们看见就是很早就排斥不举啊。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心理跟生理都有可能的。女性方面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行房的时候下体疼痛，或者他们在这个性欲的需要里面是比较低，不是很常常希望有房事。造成这些困扰的时候呢，也是关于他的心理跟生理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夫妇应该彼此的沟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尝试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提供意见和帮助。
对，最后一种情况了，就是性的反应循环不同。好像我们之前谈及了男女差别是不同的，女性很需要情绪呢、环境呢、气氛等等来配合。还有就是女性比较慢热的，男性呢反应就是很急了，强烈要快。 因为二姐的步伐不同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不协调的情况。要是呢不能做出改善，时间长了，妻子慢慢对房事就失去了兴趣。
对，夫妇不可以小看哈，一段亲密的婚姻、性爱的关系，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这个关系其实可以让人更新、振作并维持这个婚姻。今天虽然我们说我们常常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很多的夫妻他们跟上一代也一样，无法在这个性生活里面取悦对方，他们就觉得很难受。究竟怎样在婚姻里面建立亲密的性爱关系呢？在这方面也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留意。
是，第一点呢，就是为了亲密关系守望。婚姻呢，我们说是神设立的，性爱也是他赐给人婚姻里面的礼物。基督就是我们家里的主，我们好处呢不在他以外，他是看顾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邀请神来引导进入我们的婚姻，包括呢我们为我们要建立的亲密的隐秘的关系来向神来祷告，求神祝福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对性应有正确的知识，我们不单单讲求技巧，这个对性没有最大的帮助。我们要正觉了结然后呢才可以建立健康的性爱关系的。
第三点，我要注重整体关系的建立。婚姻里面的性像一个镜子一样反映夫妻的整体关系，两个人的关系也反映在性爱的生活里面。生活一旦出现负面的感觉情绪，我们看见很快就是出现在夫妻的性生活里面。所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对配偶的态度的影响，怎么样去相处，也影响我们在卧室里面的回应。早晨起来我们有没有比起一些亲热的一些行动呢？在用餐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闲聊的一个情况呢？这些生活的细节我们都需要努力去实行，不要说我们结婚以后什么的亲密的行为也不用这样做哈，这样就成为了晚间我们床上的这个热身运动一个影响。第四点，我们要赶走消极的元素，就是很多的一些消极的行为呢，会让人无法享受美好的性生活，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卧房里面遵行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训练。训练就是我们要记着的，要计算的，不是对方的不足软弱我们去记着，乃是要多欣赏称赞身边的人，代替责备挑剔。当我们这样的态度是正面积极，我们的性生活要进入和谐亲密的关系就容易一点。
刚才呢我们说性爱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所以呢第五点呢，就是我们要共同分担责任。我们要拥有一个圆满的性生活，必须要有的条件就是一同分担婚姻里面各个层面的责任，包括呢常常保持坦诚的交通，向对方表达我们心想了分享自己需要了，一同面对问题找一些改善的方法了。互相埋怨呢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婚姻的态度。最后一点呢，就是以配偶为中心，神设立婚姻了，让两个人成为一体，不分彼此。所以呢婚姻里面呢容不下夫妻以外的人物，同时呢同样呢就是性方面只能够有夫妻两个人为中心的。不过呢我们学习不要自我为中心，不断的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也要体谅，也要帮助对方来满足对方，取悦对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最后呢想跟大家思想一下心跟罪的问题。性爱呢本来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可是呢这个性爱要在婚姻里面才是神喜悦的。圣经教导我们不应该有不道德的性行为，持守正洁让人尊重，还有心想的。所以呢若然有人在婚姻以外发生了性关系呢，这个就是罪，是神要审判的。
不正确的性行为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也说也要面对神的审判。我先说第一种的情况，就是婚前婚外性行为。 男女的道德标准虽然不同，但同时我们发现男跟女都很在意自己的另外一个是否是处男处女。这样说的话呢，婚前婚外性行为，甚至我们说是一夜情，现在已经好像是成为现今社会里常常有的一些情况啊。当我们在婚姻以外与人发生关系，也就是与配偶以外的人合一，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说是源于主合一。在此之外，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配偶。我们要背着对方与其他人合一，这个也是与神为敌。记得我们的身体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自己圣洁的身体去这样在性行为里面去犯罪呢？
嗯，第二种状况了，我们说就是同居，还有试婚了。有人以为呢，我结婚之前一起生活，看看彼此能不能够配合呢，这样对婚姻呢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呢，这个呢不是我们刚才说圣经里面喜悦的神喜悦的关系。婚前同居不单单破坏了婚姻本身的贵重纯洁，也带来了罪恶感。我们不断的追求短暂的欢乐满足，其实呢就降低了对婚姻的尾声。对两性关系的太随便的话呢，我们发觉呢这个也是以后有婚外情的一个可能性的，也提高了离婚的机会。有些夫妻他们结婚以后寻找辅导，原因呢就是心里面有罪疚感呢。因为呢就是虽然他们结婚之前的那个性伴侣就是现在的配偶，可是呢他心里面就觉得我已经破坏了神原本的设立婚姻的那个心爱的计划，所以呢他们心里面感到非常的自责，在婚姻里面带来一个不好的印象。
好，第三种状况就是关于手淫，是指到人透过身体其他部分或者性器官去刺激生殖器官，来到达到快感。其实我们说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哈，必须要立刻尽快的去戒除，因为这样的行为无论对生理心理方面都会带来伤害，造成很大的罪疚的感觉，也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也贬低了自我的形象，甚至我们说影响性生活跟性的能力。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直接处理这些问题的教导，但是这个也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做这些事的理由或者借口。手淫智慧的行为一旦成为习惯，往往让人陷在里面就很难脱离。这样的行为我们说也是随着性幻想一起出现的，这样也是违背了圣经里面的教导。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用来荣耀神的身子，绝对不能够这样污秽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记住圣经教导哈。
嗯
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谢谢英言老师啊，很惊艳的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帮助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学习，也温习。下一期我们再见啦，
再见。
啊，再见。